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57回，主持谭宝珍。上一回牟先生讲到道家无的智慧的时候，愤然地问中国人本来很有智慧，为什么现代的中国人这么愚蠢呢？这个问题的确是值得我等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深思。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战胜了中华文化，苏俄藉着共产主义，藉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马列思想的信仰，颠覆了承传传统中华文化的中华民国。中国知识分子在短短几年间就坚信共产主义，就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相信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不相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例如创造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人物之一的李大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大超在1920年和陈独秀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和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一同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建党后任第二、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在1922年李大超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赴上海会见孙中山，民党北京地区党务负责人卢超指称李大超是假意国共合作。果然在1924年参加国共合作，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李大超就在代表大会上演说，开口就说本人原为苏联党员，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李大超代表中共立场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并且支持苏联驻军外蒙古。根据北洋政府外长顾维钧回忆，他说当时李大超激昂地宣称将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由此可见，李大超是深信共产主义的管治方式是可以创造人间天堂。这个人间天堂的愿景产生了什么实际的效果呢？我们看看《道德经》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阴盛相和，前后相随。王弼注解：美恶由喜怒也，善不善由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门，不可偏举也。此六者皆自然不可偏举之名数也。美恶、美丑、有无、长短、高低、阴盛、前后等等，这些都是不可偏举。当有难的时候，易就会出现；当有长的时候，短就会出现。同样道理，当有天堂的远景出现的时候，人间就变成地狱了。中国知识分子相信共产主义的管治是一个人间天堂，于是中华民国的管治就立刻变成地狱了。他们要推翻中华民国，他们要推翻传承中华传统智慧的中华民国。知识分子将已经成立了十年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目标的中华民国视为人间地狱，不惜以生命鲜血去推翻它。 他们认为苏维埃的管治方式是会创建人间天堂。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深切地体会老子的智慧，天下皆知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这样现实的中华民国就变成人间地狱了。天下皆知无产阶级是善，现实的资产阶级就变成是恶了。天下皆知共产主义为善，三民主义就是不善了。我们看到这个完全是心灵的把戏，但是这个心灵的把戏是可以触动我们的情绪，这个情绪产生义底劳结。因为我们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是被教育成为随善去恶的义士。虽然李大超假意国共合作，但是我们也不可以由人格操守这样去评定李大超。如果根据道德经，我们只可以指出李大超不知常，妄作凶。大家认为是不是呢？1925年，李大超在北平组织了50000余人的示威。李大超因借共产学说聚集群众女生事端而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李大超逃到东交民巷的苏联兵营。1926年3月，李大超领导并参加了北平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318运动。在1927年4月，在西方国家驻华公使团的授权下，张作霖派军队突然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超全家同时在苏联大使馆被捕，李大超接受军法审判。在这一段时间，李大超住有狱中自述。由于李大超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各方面都有人试图营救，张作霖面临很大的压力。但是由于李大超的罪行已经是重到让西方国家可以剥夺苏联外交豁免权的程度，为此张作霖发电报征询6位前方将领，如张学林、张宗昌、孙传芳、阎锡山等将领的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之外，其他将领都主张立即正法。蒋介石亦都发密电建议速行处决以免后患。在4月28日，李大超等20名国共人员以和苏俄女通外国为罪名判处绞刑。李大超当时是38岁。在20名被处决的人当中，第一个受刑的就是李大超。对于处绞刑有一个说法，就是李大超要求自己实施绞刑，不是枪决，因此张作霖是自掏腰包由欧洲进口一具绞刑架，但是刽子手因为不熟悉新的刑具，所以将李大超绞了3次。李大超为了共产党而牺牲了。我们又记得在89民运的时候，李鹏讲过，如果不出解放军镇压学生，就对不得住先烈，其中一个先烈就是李大超了。李大超在泉下有知，他的感觉会是怎样呢？李大超死了，但是曾经判处李大超等人死刑的中华民国法官王振南，在1955年10月是被中共政府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在1957年12月13日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下场就是这样了。为了一个 天堂的愿景立刻将现实的世界变成地狱，值不值得呢？当心里面存在一个天堂的愿景，立刻就将眼前的一切视为地狱，这个其实就是心灵的把戏，亦都是意识形态。因为地狱是我们所厌恶的，我们所不乐的，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就反映出来了。意底劳结亦都是这样产生。 Ideology 除了意底劳结之外，另外一个译法意识形态，就是表示我们的种种精神的现象，喜怒哀乐、情绪等等意识变化的形态。共产党将 ideology 译为意识形态，是很能够把握到人的心理精神变化，所以能够将人的精神变化玩弄于股掌之间。怎样可以玩弄人的精神？怎样可以使人的精神产生种种变化呢？就是运用概念了。概念可以能够令到我们的精神状态发生变化。例如我们想起美好的东西，我们会很快乐；想起丑恶的东西，我们会很厌恶。但是正如王佛所说，喜怒同根，是非同门。当我们被宣传某一件事是十分美好的时候，另一个丑恶的事物就立刻涌现了。这个就是共产党喜欢扣帽子，用扣帽子的方法去玩弄人民的情绪。扣帽子就是偷换概念。当资产阶级要被打倒的时候，他们就说资产阶级是黑五类。我们听见是黑，我们就会产生厌恶了。于是不其然就会联想到资产阶级是可恶的。这些完全是情绪上的反应，但是这些情绪上的反应就会很容易激发起我们行动。我们人的行动很容易是被情绪所操控。因此共产党是不需要有实际的行动，它只是在玩语言，玩弄概念，就足以操控人民，操控人的意识形态，令到人民产生情绪，互相残杀。中华文化的三大教派儒释道都是主张静心，这个确是有一定的心愿、智慧和道理，大家同不同意呢？例如《论语》讲无义、无故、无必、无我；道家讲无，讲虚一静；佛教讲禅定。这些都是提示我们要静下来，不要受情绪所操控，避免祸端。我们中华文化确是有做人处世的智慧，可惜是不受到重视，所以被一些外来的错误思想很轻易就侵入盘踞。以下落嚟，请继续收听牟先生讲《道德经》第51章。
最反动的是英美，咱们能抵抗的就是靠英美了。而英美是最资本主义，到中国资本论，到中国进入宗教。这个宗教不能崇拜上帝，不能崇拜马克思，是吧？上帝是个崇拜的对象，你怎么资本论不能是个崇拜的对象？
资本论不能够成为崇拜的对象，
这个叫观念的灾害了。
这个叫观念。 的状
态，头脑不清楚，
头脑不清楚。
所以我就常常把感觉，中国人是最清楚，中国最有机会，什么？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这么愚蠢呢？
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这么愚蠢呢？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所以在这个地方最好念念道家，道家道理是在这个上最翻译，道家道理现在完全被共产党所摒弃。
共产
党的对道家了解不到这么清楚。你就说他这个通过物是这个意思来了解的，这样你们可以懂了吧？啊，他就说你这个心境要保持一个无限的心灵，心灵想通达。那么共产党这毛病自然没有了。
所以这个道啊，开始笼统这个词，客观地说的、清晰地讲的呀，必须通过直观的，就是物，它是直观，渐渐通过物，通过有道的双重性，以至于有物质，这都是啊直观的来了解，所以属于德方面。
杨某云都
是德的直观的讲，因天性而讲。啥不这个地方来 ？intention 那儿来 ，intention 就是逻辑里边那个 extension intention 那个字啊，变成副词 ，intention 那儿 ，intention 那儿 ，objective 来 ，intention 那儿来，内容的讲，
内容的
这个来，就所以有物全都是德，一步一步的把它从生活上表现出来。
生活上表演，
这才能知道啊，道家为什么这样讲道，为什么他修行第一步是通过物来了解，通过物来了解，我自然道法，自然最后就是自然，
某道法最后还道法之一，
哎，道生之，德许之，物性之，习情之，这个之啊，就是泛之，万物讲，
起码嘛，
前几年在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靠道来生它，这个道生的这个意思就好像呢，像地子发字的心，也相当于瑜伽那个田园，大在田园，万物都是道生。道生的这个生呢，在道家就是所谓时间原理。
道生
之来讲呢，
天
得一清，地得一灵呢，这个生字，这个生这个意思了。用道来生，生就是说它存在，这个生就存在的意思。哎，道生这个生它都是，哎，就说完就存在
了。你慢慢存在。
道生就说完，说万物存在的时候，它这个生用的是生的了，是这个呢，在道家两个家是一个实践原理的。我上面再看。他往道理儒家所讲那个创生大在天元万物之顺是天元的创生之原则也不一样，儒家那个是讲创生比较恰当，那他是苦他家小的，所以道生的这个是把这个道和万物的关系第一步是通过实践原理来的，天得一清地得一灵，这是最恰当的原理。我们产品只是有没有万物之母，就是养，是时间原理。
我们
时间原理就是说，想把这个生字先暂时放一放，因为这是最笼统的讲。因为按照道家讲，他那个生没有生命，他不是没有生。
上来，他当机上。
你们讲慢慢就可以了解。他就是道生的，就是说的。先客观的从道的方面说，这个天地万物说天地万物存在，就是说它实现里边有好几种讲法。哎，宗教家讲上帝创世纪，那是一种讲法，那是上帝都是实现原理啊。那个说就是实现原理，当从创世纪来讲，从无而造，造万物，上帝创造万物。瑜伽一个讲法，柏拉图一个讲法，好多讲法。 三年。
十一年来。
我莱布尼兹这个是也叫做重组利用原则。实验原则也叫做重组利用原则。
来布尼兹实现原理又叫充足理由原理。
从这讲，前提讲任何一个东西，它存在是所以存在，它都有一个啥，并且有个充足的理由，使它如此。为什么在这一块草一块树木，为什么单单讲到这个样，不讲到那个样呢？它都有个道理，那个道理就是充足的这个啥毕竟论证。最后的啥毕竟论证是相对。
最后的充足理由就是上帝。
对，因为我可以如此而不预备，可以单单这样而不那样，这总有个充足理由。所以充足理由啊，是说明这个一个东西的一时阶段的存在，
是唯一东西与其者不得存在。
时间原理最后的时间原理就是上帝了，上帝知道完了。所以时间呢是个笼统的说法，都可以说我们取这个笼统的意思。再看你要是进一步看在道家这个什么当个在时间院理之家当个如何来肯定这个什么
在十二年之下
那么道家的创生的意思不一样，
从
宗教创世纪那个创上帝创造的
宗教所讲的都不同。
道生子是取客观的意义，这话想是说是啊，说想你的父的身份，姓父了，那就是因为他是上帝创造万物了，啊，这就是客观的讲，说想你是父的身份呢，就是客观的讲的想你。说上帝的子的身份是通过耶稣来了解，那就是主观的讲的上帝。
通过耶稣来了解上帝是。
把这两个合起来就是心灵。
合起来是心灵。
但是客观的讲是在那个真道而归德嘛，想把这个提成它真道，这个真道而归德这句话，这一讲就是真而发生。
尊前而发出。
为什么真禅法真悟道了？禅是悟道了，为什么真禅是悟道呢？就好像真悟道就好像上帝的父的身份一样。为什么真呢？他客观，他是创造万物，大在天元万物之始。这一家真法是真的法门，道家就是真道而不得，
道家尊道而贵德。
真一家要表示这个道。表示这个道生的这个道啊，就是客观的，他先通过两个字来表，叫易经家，先说。
易经，通过两个字。
不喜欢哪个，先通过这个符号来表示，就是申报的，就客观的，就笼统的，哪个是好嘛？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你懂得一点了，这个话是什么很新的人啊，我现在要叫文王经过文王这一学千元
一万
这个懂得一点了，这个懂得一点话刚出这个符号是就是一个符号一个相应，这都是客观的讲，尤其是就是说千元是客观的讲，客观的讲信息的讲真的，这个提出他的真的地位了，因为他通于万物，在大在天元万物之始，所以 最后还是不倒，
仍然不
倒。社会要物质啊，社会要物质的全部大事。天之大事，困作秋。
天之大事，困作成物。
这个是称赞的话。
是词句。
这是称赞的话，这是称赞的最高经常传统叫做功夫的，这就非常功夫的。天一己，困一天呢。所以罗京几句说这个话，说夫妻花子这个东西，一转起头啊，这什么东西？文王站着一千元，一大起数，一大起身，站着一千千元呢，一大起身。你这个东西啊，是一转起头。
罗干开讲。
夫妻花这个花，花子一花一转起，转起头。
文王赞之以前缘，
这个夫子是天之大师的，用这个性质说有性之妙。然后他是这样子记到国学的，这样子道，这个道。他把孔子说天之大师的时候，就对于这个天元那个话，德的德进到德的阶段，一个思路，一个方向。中国就有啊，说你们不懂就看不懂就是。我就举一些例子，可以说你了解这个话头了，要不然就不能懂啊。中国就有啊，说你们不懂就看不懂就是。我就举一些例子，可以说你了解这个话头了，要不然就不能懂啊。所以道生的是道真，就真道。真道在一家叫一，叫一转讲就是转起通大起生了。靠这个天元来转起头，一切东西都通到这个地方来了。你大气生，大生旺生，没有一个龙角。但是这个孔笼统的说，那个内容是什么？内容就是知，天之大生的知。这个
天之大生的知，
以前我忘这个讲法，就是量子那个知，是说它是个心机的作用，知是个心机的作用。点出这个心字来，心字具体的，你笼统的说明天元是一种意思，这是一家家就不管了。道家没这些内容，但是德他要生活上体验的，你自己要做的，你怎么样能体验呢？就是通过悟有，你要强悟也要强有，
又想悟想要。
对，道生是这个始字了，生这个创始，就是天，这个物名天就是始了。德子哪有这个德来汉语，就汉语了。把这个万物呢，靠了德能把它取之，这个取就是汉语，取的水，取就汉水，就还养，
下面
那个养的意义。道生子，道一创其事，你做他的事，做万物之事。那物名天地之事，有名万物之母嘛，就是道生子。要靠德来取，汉语是运字，没有德的干预。
以德润泽，促养。
一切东西要含润于德之中啊，
含润于德，
含养于又溶于水一样，
鱼游于水。
道德是属于通的，虽然是一个是客观讲，一个是主观讲，一个是内容的讲，一个是性质的讲，但它属于统一层次。
同
一这个层次是属于什么？是属于超越层，
超越
层，产生本体。道生德。这学抽象的很呢，那个德是什么也没人知道的，这个德是圆德，
圆德
还是要通过有无缘来了解，
通过有无缘来了解，
就是生活的一个，要有这种 要有这种心境，要有一种虚灵的心境啊，
要有这种虚灵的心境。做只是客观的形式，德是内容。虽然在道这个形式之下，万物可以生长存在，但是亦都需要有德的蓄养。道之尊，德之贵，在儒家的讲法就是尊乾而法坤，乾之大始，坤作成物，有开始亦都要有成果，成果需要靠德去涵养。道是万物由之而生，因此受到尊崇，而德蓄养万物，因此是珍贵。道之所以被尊崇，德之所以被珍贵，就是由于道生长万物而不加以干涉，德蓄养万物而不加以主宰，所以珍贵。为什么道与德是在对万物不干涉不主宰的情况之下才值得尊崇和珍贵呢？原因很简单，就以家庭为例，在香港不少青少年对父母心生反感，不是因为父母没有照顾他们，而是因为父母对他们诸多管制诸多干涉。相反，当那些青少年遇到一个肯为他们无条件达成心愿的人，那些青少年就会感激万分。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人没有干涉他们，没有主宰他们，而且还帮助他们达成自己的目的心愿。能够达成心愿达成目的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因此他们会感到帮助他的人是值得尊崇，他们的德是值得珍贵。父母虽然都是帮助他们，但是父母是要他们达成父母自己的心愿，换句话说，他们会感觉他自己只是父母的达成心愿的工具。在作为工具的情况之下，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不但不会快乐，而且还会情绪低落。在这样的情况，他们又怎会尊崇父母，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德是珍贵呢？下星期五我们继续讲道德经，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啦。